今天放假嘛，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《阿含经》的道次第。那昨天我们在上那个天顺导师所归纳的达玛、哦、就是法的内容的时候，那假如有基础的人听，那些名相呢都不会很陌生、哦、不过如果是一些初学，可能有一些名词、一下子没有办法理解、哦、不过我有稍微早上把它稍微写出来了、啊、哈、哦，就是达玛在阿含经，那印顺老法师他把它归纳说法哈、哦，在阿含经，它的内容呢可以表示的东西很多，那其中印顺法师就把它归纳为这个图表，这个法开论，它的达玛这个字呢，有时候它是用来形容我们修行的道路。有时候呢这个达玛是用来形容我们的正见、啊啊、有时候呢是用来形容我们修行的目的，就是尼巴那涅槃，所以印顺老法师把它这样子归纳成这样子的图表。那跟我这里我昨天的讲义是没有给大家，不过我今年在那个佛法度假、啊、纽泽西那里，我是专门讲这个法字，就法的研究啊，达玛这个词。那我就有做了一个比较啊，跟那个英国巴黎学会有一个学者叫 Gaddin， 有听过吗 ？Gaddin 那个巴黎学会怎么样？
好像
他哦，这学者他蛮有名的，就是研究巴黎的。他名字是这样写、啊、是 Gaddin， 你去检索就有了、啊、这个教授的名字是这个是很有名的。那最近他有一篇，就是一两年前他有一篇文章也是研究达玛这个词，那他把所有巴利藏语可以的法、啊、归纳出来，那几乎呢我有比对了，大概也是有时候达玛这个字啊，在巴利藏里面有时它是形容说哎，法就是一个名词，比如说法正道、啊、那法是这个用词，那义啊通常它都是这样嘛、啊、巴利文它是一对的，中文也是，就是法跟义呢它是这样一对出现的，所以法是达玛，那比如说是法正道这个语词，那意呢阿塔，那它就是发生到意义的内容啊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名词，这个就 meaning 啊，一般讲 meaning， 那所以导师对于这个的研究啊，导师也说有时候这个意呢是 meaning， 就是含义，但是有时候啊导师说在佛法里面讲的意呢不应该只有 meaning， 它还有什么呢，还有效用啊，效用效果啊，就是你修这个法能够得到效果，什么效果呢，就是没有烦恼的效果，或者清安啊，比如说你修安般念你会得到禅定或者智慧解脱，那这个就是它的效果啊。所以意阿塔它有很多种含义啊，那我们英顺导师呢有把这个法有一些是名词，有一些是教理、啊、等等的研究解释。不过这个 Gaddin 我大家假如有兴趣可以上那个佛法度假那个网站、啊、你去下载那个讲义，我有归纳一个图表，他这个 Gaddin 他研究这个法达玛呢总共有六个含义、啊、在尼克耶里面有六种，那其中呢也有比如说我们昨天有讲到法，比如说缘起此故彼，我们不是中文是翻成此故彼，对不对？这是理则嘛、啊、就是那英文呢它就翻成 law， 很简单这样啊， natural law 这样，所以在这个 Gaddin 教授里面他的翻译唯一跟英顺法师不同的就是他少了这个， 少了解脱法这个，其他的都一样哦，就是没有这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巴利藏它形容涅槃就是尼巴那这个词，它不会形容涅槃呢用达玛这个词来形容它，这样。那这一点点有一点点不同嘛，不过印顺法只是认为，就是在很多阿毗达玛里面呢，尼巴那有时是形容有为无为法里面的最高的法，叫做尼巴那，所以它应该也可以属于达玛里面的一个形容词，这样啊，所以跟巴利藏稍微有一点点的这样子的不同啊。那我觉得导师跟这个盖顶教授还有一点不同，就是他讲的这一个法哈，他着重在这个皈依法。那这个皈依法是我们可以修习的一个依循呐，一个道路这样。哦，他很明确的指出一条道路让我们去行，就是八支正道。那你照着这样子的刺激去修，那绝对不会走错。所以他跟这个巴利学者有一点不同，就是因顺法师还重视修道的层面。这个是非常特殊的啊，所以在我们在读经论的时候，有时也是要留意这一点，就是我们在研究的过程有没有迷失了这个修道的宗旨，这样啊。如果迷失，那就是要拉回来，就是在这些方向啊。那这是昨天的一个内容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《阿含经》的修道次第。
跟你讲说，他们要知道本来禅的这个法随法行的话，他的第一个法是涅槃法，而且南禅也有说，这个一切法中涅槃就是指无上，涅槃是真相。
他有紫色的是，他没有，我可以，你可以去 email 拿来看看哈，就是上网去下载。那他是有讲到。比如说得法眼镜那个法，对吧？我是觉得他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讲到解脱的部分，他只有一个地方讲到，就是他得到法眼镜，就是出国讲。但是他尼巴那的话呢，他就没有归纳出来，他就没有归纳出来。所以你说法随法行这个，在巴利藏有这样定义吗？
这个是 PGS 的 dictionary， 他就这样解释。
所以是论书，对不对？
对对是
的。对对对，论书的话是没有意义，因为印顺法师他基本上法随法行，在我们北川的阿毗达玛也是这个法随法行的法，也是指尼巴那，是没有问题。南川也是一样，那这个盖顶教授基本上他是用尼科耶。用 sutra 这个部分，对对，嗯，所以这一点可能有一点点，稍微有一点点不同，这样，嗯，好，有兴趣大家可以去找那篇文章啊，嗯，那要讲阿含的修道次第，其实是啊，太多人讲过了啊，那基本上大家也有读过《阿含要略》嘛，啊。那所以在这里其实可能对初学者会比较有兴趣一点，或许，嗯，那不过没关系，因为我自己在了解的过程里面，我觉得阿含经有无限的那一种可以发挥的那些空间，待会我就跟大家说有太多了，所以呢研究不完的阿含经，因为它太多可以发挥的空间，因为他没有定义的很好嘛，所以你就可以自由发挥的。所以其实大家看第一段哈，就是第一页的第一段哈，这个解脱道次第，那我这个讲义总共分成三个 part 啊，第一个是解脱道次第，就是一个轮廓啊，第二个呢，第二个标题是在第三页哈，第三页。那个表格的第三表格的下面啊，二就是别说道次第的内容，就是别说就是分别说啦啊，分别说。那第三呢就是在最后面啦 啊，第三个 part 呢是在15页啊，15页就是共勉啊，那这个也不是很深的内容，不过要做起来还真不简单啊。 是很浅的内容啊，所以主要是三个 part 啊。那我们今天可能讲大概一半了哈，我们先看回第一页哈，第一页。那应顺法师他在他的原始圣典这集成，他有这样子的一段话，这段话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，就是在修多罗啊、苏特拉里面，其实修道次第其实都是随机善说，随机善说就是不同的对象说不同的法啊，不是俗语所讲的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，不是这样了哈，是。真的是要启发他善心修道的啦啊，所以道品的修道的品目啊非常的多，所以有一些经他如果遇到的众生他只是缺乏智慧的，他只是跟他讲慧，那跟他缺乏禅定的就跟他讲禅定啊，那缺乏戒的就跟他讲戒，所以你看阿含经有一些经他讲完了四禅就欢喜奉行做理而对啊，或者就讲他自知作证，这样才没有几行字就自知作证，这样这很不可思议。那当然我们在阿含经你会看到，就是因为经它本身是非常的随机，就是随根基而说的啊，不管是佛或佛弟子都对象看对象而说啊，那比如说这些对象现在不适合跟他讲离欲法，你一直跟他讲离欲法他会害怕的。我像我那一天在 Ohio 因为我讲法句经，法句经是很浅白的嘛，非常生活化，讲完有一个居士就走来跟我讲，他说师父你这样子讲好好，我说为什么，他说我去很多地方，因为 Ohio 佛教也是蛮多团体的，他说我去很多地方，他们都读大经大论，我看都看不懂了，他讲那中文可能不是很好，所以他说我们要修道好像你没有办法读文言文，没有办法读经论，好像不能够修了这样啊。那因为法句经很浅嘛，他觉得这样很好，他说如果佛教都这样子去推广，或许很多人就能够接受这样嗯。那我就说对呀，其实佛法本身就是这样啊。那我们要读大经大论，当然是因为要提升自己的能力。但是，假如我们要借引初学哈，初级还是要深入浅出了。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深入浅出，就是了解不够了。半桶水就是深入深处这样啊。是啊，你看佛陀哈，他就是。智慧那么高、哦、所以他对一个来毁谤他的人，他说我不接受你的礼物，你自己带回家吧，对不对，他不会跟他在那里说哎，翻脸成为仇人，不会，那你现在不接受我所有的都退还给你、哦、那如果你能够哎，静下心来听佛说，那佛都会跟你开始慢慢开始讲，所以不同的根基要怎么样应付其实是蛮难的、哦、昨天我有讲、哦、是蛮难的、嗯、所以按照经典这样子的一个特长来看的话、哦、你看应顺法师他就有归纳成这几项、哦、所以他说不过修行得正果、哦、他一定还是有先后的因果关系，就是你有种下这样子的因才会得解脱的果，如果没有的话呢，不可能，所以纵贯起来或许简单的次第就界定会解脱这样子的次第，就是昨天讲的四身法记得吗、哦、四身法、嗯、那所以这一个修正的次第在师资传承修习当中那明确的揭露出来、哦、当然在进修有相通综合叙述出来也有不同的体系，这什么意思呢，就是虽然大家所修的大概的方向就是戒定会解脱，不过有一些经它会偏重慧，有一些经会偏重定、哦、比如说我们看第二页、哦、讲义第二页这个图表啊， 这是一部很有名的经，叫《弃居经》啊，就《弃车经》啊，《弃清净》。弃居呀、啊，居，弃居经啊。那这部经是非常有名的七个次第，没有，就是那个图表，七个 item 啦哈，呀，七个 step 哈。那如果按照这七部车哈，七部车，如果按照这七个次第来看的话，后面五个啊，从见清净开始一直到知见清净都是慧学，有没有？前面是戒，过来是心，心就是定嘛，啊，后面五个就是慧，所以这个就是强调慧的次第啦，有没有？啊，所以大家听说大家要研究清净道论哈，非常好，嗯，所以这个七清净，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，南北传他们的戒定是有一点不同的，所以我这里归纳的哈。就是我有一个同学他的归纳啊，就是前面三部论呢是我们北传的阿毗达玛，那后面清净道论呢是南传的阿毗达玛，那他们的就是解释的内容有点不同啊，但是无关，就是没，就是说判字不同，但是修法还是相当了哈，嗯，好，我们待会再来看。那回到第一页啊，所以如果以现在缅甸系统来看的话，大部分都是以七清净为他们的修行标准，七清净，缅甸的，不管你马哈喜、果因卡、抛等等哈，都是七清净。假如你修缅甸系统，没有听过七清净的话，会被人家笑脱牙了。那依据的就是大部分都是清净道论哈。那泰国系统又不同了，泰国系统他们重经 Sutra， 所以你跟他讲清净道论他不理你的，你不要觉得你的清净道论 很厉害这样，他不理你的，他要看你科野的。那斯里兰卡的系统也不同的，也不同的，所以大家对南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。那当然北传对于阿含经的说明那各有不同啊，哈。那所以最后，印顺法师说，如果重于文师的修学，比较适合于在家众的修学，有没有看到？为什么他要这样讲？为什么文师的修学比较适合在家众？没有时间修定。还有啊？还有为什么？那为什么出家人不适合吗？哈，哦，当然我是觉得说可能了哈，会这样子说是因为在我们会发心出家，一定是前面有听闻佛法了啦，清净三世了一段路了啦，然后才出家嘛，所以通常出家他就从戒定慧开始了，这样大部分啊，啊，那没有说你剃了头才来说啊，我现在开始三皈依，有啦，在阿含经有哈，但是那些是圣者啊，那现在我们的出家中大部分都有一些基础了，有一些正见，他才会选择出家这样，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差异哈，这个是一个。就是一个大概了，嗯，那在这里哈，我看了印顺法师这里哈，那其实它是配合一个图表啦哈，配合一个图表，就是最后一页这个图表，第十九页，有没有？第十九页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第十九页有一个图表。那我看了这个图表，其实后来我就去检查阿含要略啊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跟杨玉文老师的阿含要略，其实我是觉得基本上杨玉文老师是参考导师这里的。 真的，你可以拿阿含要略来比，他基本上是用同样的这样子的方法，只是说杨岳文老师他因为他专攻阿含嘛，所以他就找得更加的详尽。其实整个次第哦，导师的归纳是蛮，就是蛮完整的，所以这个图表都是中阿含习相应啊，有一个相应，他全部讲倒次第的，叫习相应，习惯的习啊，习相应，习相应品。那这四个次，这四类次第呢，其实最详尽的就是最后一个第四个，有没有啊？你看第一个次第哈，图表的最上面第一个，它是从戒开始，有没有？戒定，然后就会了。如实之见基本上就是会啊，戒定会这样。那第四个呢，是从奉事善知识开始啊，从最早的我们要怎么样去对，要怎么去恭敬供养善知识啊，从这里开始。那基本上我就选择最后一个次第，第四个啊，因为现在我们对象是在家中嘛，对。那我觉得说我很喜欢这一部经了哈，就是第五十中阿含第五十四经，就是净智经。净智经要得到漏尽的智慧的这一部经，那它的次第是从最开始最基础开始说明哈。那基本上我这个讲义都是这个次第的，就是内容的说明啦。啊，好，那我们回到第一页哈。我知道大家在这里有蛮多同学对阿含经非常有研究啊。那基本上我发现哈，就是待会我会提我们在阿毗达摩里面读了一些想法啊，一些看法。你回来看阿含经的话呢，其实它都有一些伏笔啊，就是允许阿毗达摩有这样子的发挥，待会我会跟大家说。那再来就是我们在看经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要懂得做归纳，或者做就是做一些整理，那这样子对我们的理解啊比较有完整性，就是你不会片段。比如说第一段令顺法师在这里说，经有一些是从慧观，有一些从禅定，有一些从戒慧，有没有啊？其实类似这样子的，在阿含经到处都是啊。那你可以像这里哈，自己有空的时候，当然我们在国学班有时没时间了哈，或者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子学习了哈，就是其实一个完整的次第它是归类出来的。很少的经呢是讲的完整的啊，比如说净顺法师说有一些经它是偏重在慧学，只是说慧学，有一些呢是说禅定而已，那有一些是说戒慧，那有一些是说定慧。那当然你看哦，如果你这样子整理下来的话呢，最后的综合就是全部都会啊，对不对？那倒次第就是这样子综合归纳出来的啦，你去看杨立文的那个次第也一样的，它是这样综合出来的啦。所以当然我们会问说，哎，师父，那我们是每一个人都要从就是第一个次第这样慢慢修过来吗？不见得，除非你是就是今生才学习佛法，如果你的那个过去式的善根哈，你有接触过佛法哈，有时你一了解过后呢，你就可以从其他的进去了，啊，但是这一个整体的，我们要有一个轮廓的。为什么？比如说我们在教育别人的时候，或者别人在请问问题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他的疑惑是在哪一个 part， 你要拿哪一个 part 的资料来给人家回应，这样，那指导人家从这里跳到这里，那所以我们在教学的一个立场里面，我们都要很重视这个整体的部分啊。那当然修行它比较关心的是从这里怎么上来这里，从这里怎么上来这里，就是这个让它真上啊， 阿含经是讲真相，如何让它真相，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比较关心的啊，否则的话可能只是就是停留在一些基础里面，没有办法真相，这个是比较可惜的部分啊。所以阿含经大家可以试着这样子做归纳。OK， 那底下就是我举一些 example 来给大家看哦。第一页哈，好，第一部经就是《杂含》卷26这里哈。那佛陀说，那有五种法让我们没有智慧，那有七种法能够让我们增长智慧。五种法就是五盖，七种法就是七觉知，那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了哈。那所以我要问大家，七觉知如果按照戒定慧来看的话，它飘偏重哪一个？七觉知定，还有呢慧，很明显的是定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清安喜定舍，对不对？很明显的它就定跟慧，所以这个次第啊，我们讲说第四个哈，偏重在定跟慧的说明就七觉知咯，非常非常明显，对不对？所以在经里面，你假如懂得这样子的归类的话，其实你的那个戒定慧的那一种内容啊，你谈到定跟慧的时候，你用七觉知来补充它，修正念正定的时候，你在这里补充七觉知，你的内容会非常丰富了，它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啊。那所以你看哦，有一些用词七觉知，大家看划线的地方就可以了哈。划线的地方就是七觉知，它能够让我们得到智慧，然后转去涅槃，你没有看到？其实这个转去涅槃呢，在阿含经是非常多地方出现。转去涅槃就是跳进涅槃了，转到涅槃。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呢，不管是南传北传哈，他们都非常重视这个七觉知，就是假如你能够七觉知能够完整学习，它能够让你进入涅槃。所以有像北传的阿毗达摩里面呢，他们有两个说法，一种就是说七觉知要圆满的话再见到位，你假如有修七觉知能够体证七觉知，你就能够到见到位，就是见道见法。有一些是说七觉知是修到位，就是出果过后的事情啊，这个其实都有经文的依据啦，就是这种转去涅槃的用词啊，所以能够让七觉知平衡的话，这个是我们可以留意的哈，偏重定慧。所以大家下一次你看《清净道论》的时候哈，你留意哈，他在修禅定学的时候啊，有讲到七觉知，就是你修止观的时候呢，七觉知是平衡你的止跟观的很好的方法啊，它是七觉知是很好的方法啊。好，这个是偏重定慧的范例啊。再来的话呢，那杂含卷29这个部分，我想请问大家，你怎么解释这个词哈？划线的地方。过250戒，随次半月来说波罗提木叉啊，波罗提木叉就戒了啊。这个过250戒，这个过你怎么解释呢？
超过。
超过，那你整句话要怎么解释？
能带月的话，都要送这个250跨的这个戒。
Over， 读一遍。但是你看哦，它是过250戒随次半月来嘛，所以这个过，有人说读一遍呐，哈。小峰啊，还有没有别的啊？
Beyond
啊，超过啊，
超过，我说超过，
超胜于圣戒， 就受那个奖三。
超圣女送戒什么意思？
是，它不是贴在后面的吗？是不是三学？
我是觉得过是过是指这个数目多的，可是戒上不是刚好两百五十下，所以他这个说过两百五十，他也没有说你明确的数。
哦，你说也是 over 嘛，
对 over,
就是超过数目超过两百。但是我们以如果以佛对比丘，我们比丘戒来说，它是两百五十戒而已，没有 over， 没有 over。我们没有两百五十一，我们是两百五十，因为我是比丘啊，所以我知道啊。所以那时候大家知道吗？我们在其实巴利藏哈、跟汉藏哈、汉藏如果没有对应的哈、没有对应巴利的，就有这种问题。这种中文字哈、我们就要去查字典。你们有没有汉语大词典？在杨玉文老师的书、你看啊，他很多不管长阿含的注释还是什么，有些时候中文、只有汉译有没有巴利的都要查汉语字典，因为有时你用超过，其实如果按照我们比丘来看的话，它只有250没有超过，所以你用超过这个词有时会不会恰当，那就要商榷了，这样、那所以那个谁啊，菩提，比丘菩提现在也在很勤力的学中文，大家知道吗？很勤劳在学中文。对对对，那天我在兰多，因为我们在一起嘛，然后我们两个散步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你跟我讲英文，我跟你讲中文。”他很好，很好玩。我们每年都会见面啊，在兰多那里、都会见面。好，那这个过呢，在汉语词典它是其实是有，我有去查哈、我有请跟一些同学讨论，它有几呀、 极限呐、这个意思啦，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佛字250是极限了，没有再 over。
但比丘一戒不得300
了。没有，现在他对比丘讲啊，对象是比丘啊，问题是对象是比丘。
我觉得过应该是经过，就是从一二三每个都过去，就是从一从第一一直走
对，那就跟小峰一样嘛，就是再奉送一次嘛，啊。
送249，南传进步要变
南传应该没有。对对对对，所以因为我们是半月比丘是半月半月送戒，就是送一次啊，那所以总之你不管你要奉送一次或者是顶最多250戒，这两种解释我觉得都有可能，比较不可能就是你说超过250戒啊，因为我们现在的戒没有251，没有，比较不太可能啦，不是一定啦，但是大家可以参考。那这250戒，大家假如熟悉阿含，他前后的经有一个叫八旗子，他佛跟他有一些阿罗汉跟他讲说，你出家就要受250戒，他说太多了咯，我不要出家了。他就跟他讲三条戒，就是戒定慧，就像这里讲的戒定慧啊，所以你们假如害怕受五戒呢，师父也会跟你讲，你受三条戒，三皈依，这样。所以众生就是这样了、那不是说啊，你不受哈、那你就给我 get out 这样。有时进来了哈、他不恐惧了，不害怕，慢慢在教育，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的慈悲啦啊、那。不教育人家，你说你有慈悲，那都是假的啊。那所以这部经它是偏重在那个戒来说的，它是偏重在戒，因为它要阐述的是250戒嘛啊。那假如你能够学这个的话，那就能够顺利的进入那个断三戒啊。所以你看哦，这部经其实不好解，这部经。不是很好解啊， 比如说你看真上戒学哈，他说第二行如是知如是见就能够断三结。那我想问大家，为什么真上戒学它可以断三结？他说定不真上，然后呢也不重视慧哦，他只有戒真上而已哦。为什么？应该很多人读过这部经啦哈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不是讲要戒定慧才能够断三戒，那、啊、为什么这部经这样？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是讨论嘛，啊。但是他这里说不重于定呢，定不真上呢，有没有？不重于慧，慧不真上，这样。
因为戒如果守的就是深的话，他只能清净，
然后。
就会清净的话，那当然贪嗔痴就会。
断三结是出国。对啊，
他还是如是知如是见的，他上台他还是有见法，但他也算是见法。
对对对，
他并没有特别去修习定慧，但是他因为戒了真上的话，他事实上他就达到了这戒定慧事上都有修习有成就。
嗯，
他是真的。
嗯，或许是经文的限制啦哈，所以他说定慧没有真上，有时在阿含经之下他说。不真上只是这两方面比较不利，他在戒方面比较利，有没有？我们在随法行随性行就是这样嘛哈，五根真上还是五根而已，这样啊，这样的形容。那不过有一个也可以去思维的，就是因为出果呢，它是四不坏境嘛，就是佛法生戒，还有呢圣戒成就。他出果，他假如圣戒成就的话，就是戒圆满啊，啊，他绝对不会再犯戒，一点点都不会，连动念头都不会。那从出果开始，假如有这样子的能力，那他真上戒学圆满是可以说得通的、哦，有没有？因为四部坏境里面最后一个是圣戒成就嘛，啊，所以在你读阿含经，假如有一些不同的思维哈。啊可能有一些难解的部分，你可以稍微，可以通过去一点啦，这样哈、哦。不过底下还是有点不好理解啊、哦。我们还是暂时不要讨论那么难的经文了哈、哦。引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、哦。好，我们看第二页。第二页的第三部经啊，就是《中阿含契居经》卷二《契清净》哈、啊。那这《契清净》呢，其实在南北传都相当重视啊。那所以我刚刚已经有提，《契清净》它只是偏，它比较偏重啊慧学啊慧学的部分。嗯，那南北传有一点不同了哈、啊。那在这个图表你可以看到，就是。南传清净道论它是非常清楚的，前面六个都是异生位，异生位就是凡夫啊。但是北传的阿毗达玛呢，戒定是凡夫，然后见清净开始呢就是见道位了，跟南传是相非常不同的、哦、跟南传非常不同，但是所观的内容呢都差不多啊，就是四谛跟缘起都差不多啊，只是探测它是凡夫还是圣者有点不同。 OK， 我们现在直接要进入挂壶二中阿含净智经，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次第啊，阿含的次第。那这一部经我们来看划线的地方哈、啊，第二页有知有见变得漏尽，非不知，非不见、哦、那所以这个漏尽呢，它也就是尽漏的意思嘛、哦、所以叫尽智经。 那得到净智的话就是阿罗汉了哈。嗯，那所以你看哈，后面哈，我在读的时候哈，都有发现这一种用词啊。你看我们怎么能够知见变得漏尽呢？他说能够知见苦如针变得漏尽，有看到吗？如针就是如实之见嘛，哦，大家都知道哈，哦。你看你能够知见苦，如实之见苦变得漏尽，然后知见即灭道也一样的漏尽。所以有一些阿毗达摩大家有印象吗？就是有一些部派，哦，他们认为说你见道一定要从见苦开始，他不是没有经证的。如果你按照这样的经文，见苦就得漏尽了。他为什么经文不说见苦即灭道得漏尽这样呢？为什么他要突然有一句说见苦变得漏尽？所以我觉得阿含经它有很多这种空间，就是让人家去发挥的空间啊。如果你想运很丰富的，就可以想很多了，就写很多文章啊。不如你快点去修正的比较快一点。嗯，这个是阿含经很好的地方。那第三页就是整部经的次第啊，整部经的次第。那这里我有编了号码啊，从第一到二十三啊。那当然，佛陀是先从最高的说起了。我们假如希望获得净智，那就要先得到解脱，才有这样子的智慧啊。那净智有习，这个习哈，它是生长或者是长养的因素了啊，就是有什么东西，我们假如有什么因素啊，我们假如培养的话，能够让我们获得净智，能够得到这种阿罗汉的智慧。他说你得到解脱就有阿罗汉的智慧啊。那假如你没有解脱是不能，那接下去就一直在追问了，你要解脱的话你要具备什么因素，就叫往前推，一直推，就推到最前的就是第一号那个地方啊哈，它的最早的因素就是奉事善知识，有没有？就是它的因素，从这里开始啊，开始做。所以奉事善知识，然后假如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心，要恭敬供养三宝，那当然要往欲咯，有善知识的地方啊，不是去到处去找人来恭敬供养。要往欲就是有善知识的地方，这样啊。那就这样倒着说了哈，所以我底下的说明呢，就是以这样子的次第来说明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四页啊。所以我们是不是休息一下好了？可以吗？五分钟好了哈，十分钟，十分钟。